我要按照做进度，今天我们在查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念到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我们的小组查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雅各书这一段是讲到理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经文，一起讨论靠主理财这一个问题。我在侍奉当中很少谈到这一类的题目，因为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比我更懂得理财啊，所以我想我不需要谈这个。但是在我们一起思想雅各书的时候，既然在雅各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就照着这一个进度，大家来一起思想，到底圣经怎么叫我们按照做神的指示，我们一起来学习。当我们初念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一贯的观念，我们大家的想法，我们大家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了解，总是觉得好像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钱是不好的，富足是不好的。所以很多人对基督徒的观念是说，基督徒都是穷的，基督徒都是要过贫寒的生活，过修道的生活，过隐疾的生活。其实这并不准确，圣经的教导并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人认为圣经是说金钱是罪恶的根源，其实这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完全。圣经从来没有说钱是罪恶的根源，圣经是有说贪财是万物之本，贪财跟有钱是两码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圣经，从一开始圣经里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你去算一算亚伯拉罕的财产，大概他是现在的百万富翁。如果你再去看一看跟亚伯拉罕同时期的同时代的叶伯，你算一算叶伯的财富，正是我们觉得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富有。大卫、所罗门都是非常显赫非常富有的君王。到了新约，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在跟从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亚历马太的耶稣，有高冠尼哥底母。到了耶稣升天以后，在跟从耶稣的人当中有巴拿巴，他们都是富有的人，而且他们都是热心爱主跟从主，在主面前成为主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并不是简单的认为财富是万物之根，是罪恶之本，而是说贪财是不应该的。换一句话说，神要我们用智慧的方法来使用我们的财富。当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让亚当夏娃管理整个的世界，让他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得他们所需要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份报告说，如果照世界的标准来讲，我们住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生活在美国的按照世界的标准，只要你有足够换洗的衣服就是富有的，更何况如果你有一部汽车就算说非常富有。照着世界的标准来讲，如果你拥有一间房子，那就是世界上五八线最富有的人之一，因为世界上95%的人房子都没得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业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说没有中产阶级。在那个时代，要么非常非常的富有，不然就是非常非常的贫穷，奴隶的制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一个社会当中，多数的人是 自残的与自残的重层社会的，所以对雅各那个时代来讲都是很富有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在雅各时代那一群富有的人应该怎么生活，或者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今天的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物质的生活。几年以前，日本有一个学者，他提出 M 型社会的这个形态。所以今天在教会界里面，很多人都开始讲，我们要在 M 型社会中成为神的好管家。什么叫做 M 型社会呢？照这个日本学者来讲，他说现在的人中产阶级的开始慢慢的消失，社会上要么就是非常富有的人，不然就是生活的很辛苦的。以前的形态大概像 A 字形，左右两旁的少，中间的中产阶级的非常多，很穷的很少，很富有的也不多。当然这可能他是在讲日本或者美国社会，但是他说现在世界社会有一个气象，中产阶级的越来越少，要么很辛苦，要么很富有。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可能是不健康的时代，美国慢慢的走向这一个情形。你说不会吧，一份报告说美国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走向倾向向第三社会，甚至于没有开发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气象当中，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好管家，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让我们可以学习准确的使用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念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告诉我们一些不要做的，雅各告诉我们一些要做的，雅各告诉我们四个我们不应该要做的。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当雅各说不要祭坛，他在第三节说，在末后的日子你们还祭藏了财宝吗？在雅各的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把钱储藏起来，他们不是为做用钱，他们是为做把钱藏在仓库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他收成很多，收成多不是为做他需要这些田里的出产，他只是为做盖仓库，收藏他的财富，收藏收藏收藏的很多。当然一个合法的储蓄是很重要的，神也告诉我们要我们怎么储蓄，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为做储藏。我想你们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他有一袋的金块，他就把这一个金块抱起来埋在他的后院里面，但是他又很不放心，他想把这个黄金埋在后院里面会不会被人家偷，所以他每一天晚上就偷偷的到后院里面把它挖出来看看金块还在不在。哦，金块还在，很高兴，他就把它再埋好，他就可以放放心心去睡觉。他每一天晚上都要去看一次，把它挖出来看看金块还在，他就把它埋起来，他就安心睡觉。有一天当他晚上去看的时候，他挖出来发现说里面那一包东西还是一包，但是里面已经不是黄金了，是已经变石头了，所以他就知道他的黄金给人偷了，所以他就整夜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告诉他朋友说，我的黄金被人偷了，换成石头了。他说没关系啊， 反正你黄金买在那边，石头买在那边，也都一样的，你都不用啊。你买石头也一样，买黄金也一样，对你一点都没有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真的是这样，他有钱跟没钱都一样的，他不是为作用，他只是为作要有。圣经就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在新约的那个时代，在雅各的那个时代，他们会储藏三种东西，一种他们储藏食物，一种他们储藏衣服，因为那个时候衣服很名贵，不像我们今天衣服好像很便宜的样子啊，很多人都把衣服都到 Goodwill 去了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衣服是很贵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储藏食物，他们会储藏衣服，他们当然储藏金属，储藏珠宝。那雅各说他们的财物都坏了，他们的食物多到囤积在那边，囤积到坏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把打开你的厨房的厨子里面的时候，看到还有很多罐头食品是已经超过 expiration date 了啊，所以把那些罐头食品啊，连送给 Goodwill 都不好意思了，就丢掉了啊。或者当你打开冰箱的时候，你发现还有一包菜是已经开始长霉了，所以你就要丢掉了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做，雅各的那个时代人这样做，衣服，雅各说衣服也被虫子咬了。我想姐妹们特别有幸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的衣服会被虫子咬？就是你放在橱子里太久了，对不对？你常常穿的应该不会被衣服，你常常穿的总不会被虫子咬吧？会穿破，会穿的时候不小心弄破是会的，但是你不会才穿的一件衣服突然被虫子咬到咬破，一定是不用的，就是放着不用的。这就是叫做积藏，不是为做用而留，是为做有而留，不是为做用而留，而是为做有而留，根本不用的。这里说金银都会长锈，那就表示说不晓得是怎么放的才会长锈了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说我们不要这样，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有一个合理的储蓄，而不是储藏。我们要为将来做准备，这是对的。箴言怎么说？箴言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倒有，以昧人谁得来谁吞下。我想这个我不需要再多讲，因为大家都很懂啊。我们特别是华人很懂得怎么积蓄，积蓄不但够自己用，还要给下一代，最好是可以下三代都有的积蓄用啊。有人告诉我说一个老人，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他跟我说不要留钱给子女，留钱给子女只让他们不会做事，你要让他们有学问，不是把钱给他们。如果他们有学问，他们自己可以有钱，如果他们有钱没有学问，没有用的啊。我听说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财不过三代是吗？就是这样的话啊，留下来的钱一下就会花光的。所以积蓄要有积蓄的方法，要合理的积蓄。那我不多讲这个，因为在我们当中很多财经的人，他们都更懂得，你们都更懂得怎么做啊。不过我在这里有一个记载是说 Rockefeller 这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多赚钱，要用多少？他说用80%，把你赚到的钱用80%，另外10%存起来，另外10%奉献给上帝。我觉得这倒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想一想的啊。80%要用掉，不是存下来，80%要用掉。10% 要存起来，10% 奉献给上帝。我的这一份资料告诉我们说，美国人大概储存最细的这个百分比只有4%， 一般来讲，据说美国人民就4% 的继续，那如果可以存到10%，那已经很不错了啊、哦。但是我想要存10%的继续，大概有一个条件，不要忘记，10%要奉献给上帝，因为圣经说，当你把1/10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优先次序没有搞对，或者我们百分比没有弄对，我们要储存1/10，我们要用80%，但是我们忘记另外的1/10要给上帝，结果我们用不到80%，也存不到10%。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接下来他说：“不要欺诈。”雅各怎么说呢？他说：“工人给你们受个壮奖，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与圣灵互教，并且那受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这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对他们所为他们做事的工人没有一个很公正的态度。工人为他们受割赚价，他们却用欺诈的方法对待工人，这等于是今天社会上所说的偷盗一样，用欺骗的手法敲诈别人。本来这些工作了一天的人，他们到了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应该收工资的，但是这一些有钱的人尽量的想尽办法去除八扣，不把他们该得的给他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不诚实的买卖，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被欺骗了，被人收取了不该收的费用，这些都不应该的。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懂得理财，不要只是储藏，不要欺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殷勤的工作。我们需要有钱，但是钱不是用欺骗的方法来得的，我们是要殷勤的工作来做的。箴言告诉我们，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一个人应该殷勤工作，殷勤工作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这个美国社会，虽然说我们物质丰富，但是还有很多人成了工作狂。一天工作不是8个小时，不是18个小时，可能是20个小时。我们常常说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现在很多工作的人说一周7天，一天20小时。你说有这样的吗？可能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当适当的工作，不要浪费。雅各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耗眼了。第一世纪的人，他们在哪里做的乱七八糟的时候，他们把不该画的画掉了，这是不应该的。再讲到我应该再回来讲一下啊、哦、刚才在殷勤工作里面应该没有少一个这个图片啊。在讲到殷勤工作的时候，可能要讲一下，我们殷勤工作不要做到太过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说，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要记得的。第一，我们的工作不要伤害到我们的健康。如果我们做事做到伤害到我们的健康，你们记得严志明弟兄怎么讲？严志明弟兄曾经讲过，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用健康换金钱，到了年长的时候我们用金钱换健康，到最后赔本，一定是赔本的。特别美国的医疗保险越来越贵，医药费越来越贵啊、哦！ 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健康换金钱，到了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用我们的金钱换健康，拼命买健康食品，那个时候买不回以前的那个健康。所以我们要工作，不要伤害我们的健康，不要伤害到家庭。有人为做工作伤害到家庭，结果家破人亡，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太多了，今天的社会太多了。要特别注意工作要有适当的程度，不要伤害到家庭，工作要适当，不要伤害到别人，工作要适当，要把灵命的成长保持在同等的水平上。很多时候与人工作到一个程度，把属灵的事都忘掉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应当工作，但是工作不要伤害到我们的健康，工作不要牺牲我们的家人，更不要牺牲我们的儿女，工作不要牺牲别人，工作应该还注意到属灵的生命。礼拜天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好好来敬拜神，不要因着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失去我们属灵生命的平衡，我们才能讲我们不至于浪费，我们才能讲我们不是单单在世界上享美福好宴乐。我们要懂得适当的消费。很多时候我们只讲不浪费，但是我们连消费都不敢。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报纸里面报告说，有某一个人离开世界了，这个人很苦很苦，每一天靠别人的救济，但是当他离开世界了，我们发现在他的房子里面藏着几十万的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过一部电视里面的话集，讲到有一个人他靠捡垃圾生活，但是他在银行里面有100万，那100万是做什么用的呢？他写了一个遗嘱，他的100万是为做要好好的有一个葬礼。当然这是一个可能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为做一个葬礼他存了100万，每一天的生活靠别人的救济。有人说美国社会是靠消费来运作的啊，你们做 finance 的都知道这个情形。那但是是消费要适当的消费，保持一个很合理的殷勤筹划，注资奉义，行事急躁的度逼切乏，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神教导我们要我们可以很忠心的，很有智慧的储蓄，要我们很诚实的赚钱，要我们聪明的消费，不要滥用。雅各怎么讲？雅各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那个时候的这个有钱的人，他们欺负贫穷的，甚至贫穷的被欺负了，被定罪以后被杀害都不敢吭声。这是当然是指的那些奴隶制度，那些有奴隶的人把奴隶当作东西来看，根本都不把他们当人看，把他们当物质一样看，要卖就卖，要杀就杀，更不用讲要打了。他们用他们的钱财用在不对的地方，那就是滥用钱财。我们要准确的引用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我们要好好的用我们现在有的为做将来有一些的规划。当我们念标杆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立国人教导我们说，我们用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准备那永恒的将来，有一个永恒的计划。 耶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单单为做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单单为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几十年一百年的生活而已。我们今天要想到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对神的国度，对永恒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将来我们在天上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相信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听过很多遍了。如果你没有听过，允许我再讲一次。如果你们没有，你们听过的，你们也可以常常来想一想。讲到说有一个人，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哦。讲到有一个人，他到了天堂以后，他发现说别人的房子都很大，但是他的房子很小。他就问天使说：“我为什么就分到一个小房子呢？不是应该在天堂都是很好，都是大房子吗？”那天使对他说，他们住大房子是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住寄很多的材料来建他们的大房子，你寄来的材料就是这一些，那我们只能替你建一个小房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寄什么材料给上帝？你寄什么材料到天上？我们寄什么给神，神就用什么来为我们建筑。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做了什么。今天我们为我们自己做了很多，为我们的家庭做了很多，甚至有很多的人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社会贡献了很多很多，这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到底为我们的神，为神的国度，为教会，到底我们献上了多少？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信也在哪里。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来使用神对我们的祝福。该储存的就储存，为做将来做预备，该用的就好好用，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合理的生活。该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该敬拜的时候全心以信以诚以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不但为着今天做准备，我们更想到神的国度，把神的给神。我们祷告。